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段经文，很短，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刚刚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接下去第九节，各位如果自己带圣经来的话，就会看到第九节到十三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好，我们接下来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也一起读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众儿女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你。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也是灵，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无论在山上，在耶路撒冷，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存着忧伤痛悔的心，我们存着祈求仰望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和感受。我们能够原来是一个罪人，现在却蒙救赎，我们原来是离开你的人，现在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我们为这样的奇异的恩典感谢你，求你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愿你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学习怎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所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对祷告的教导。他首先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爱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首先耶稣讲到，我们对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祷告不要表演，不要用来做表演的机会。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都是相信有神的，都是以宗教立国的，因此法利赛人喜欢站在十字路口公开的大声的祷告，让别人看见他很虔诚，哦，会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如果我们今天站在 Torrance 的路口祷告，没有人会称赞你，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呢，在路口祷告，可能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是会被人所尊敬的，大家所看见的。 那他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不要把祷告当作你表演的机会，不要用宗教的外表来代替你内心真正的虔诚。好，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外邦人祷告的时候重复的不断的祷告，他们以为祷告多了就会蒙垂听。那耶稣这里讲到说，你还没有祷告以先，你所要求的父都已经知道了。那既然神都已经知道了，你就不要用那么多重复的话，以为上帝听不见，你要不断的提醒他，他才会记得，像小孩子对母亲一样，或者是母亲对小孩子一样，然后一直唠叨一直唠叨，要唠叨到他耳朵都发茧了，他会听见不可。好，耶稣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说，祷告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神都已经知道。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祷告的神都已经知道，我何必祷告呢？他已经知道了，我何必祷告呢？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还要歇饭祷告呢？神已经知道我们是很感谢的在吃饭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呢？何必来这里叫上帝做报告呢？那这些报告他早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何必还要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祷告，或者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有祷告？那到底我们祷告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上帝都早就已经知道，神是预定的神，神是有万能的神，神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我们何必多此一举呢？那这样看起来祷告好像变成只是一种宗教仪式了，好像是教会的一种规矩了，好像基督徒必尽的义务而已了，我们这样祷告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请各位记得，主耶稣是先讲说不要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把宗教把祷告当仪式，当作一种属灵的一种状态，一种属灵的表现，他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要祷告。而耶稣在这里所提醒的，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祷告，那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还要再祷告呢？特别我们刚刚在读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两个经文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面会有这个问题，说你看那一位寡妇，她是像一个不义的官求伸冤，那这不义的官本来是不答应她的，也不理她的，她根本不爱神也不爱人，根本是没有良心的一个官。但是呢，因为这寡妇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求到一个地步，这个不义的官呢受不了了，被磨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答应他祷告。那这样说起来不是自相矛盾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神早就已经知道，然后又说这个不义的官是会听寡妇的声冤跟祷告，所以呢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求到后来的话就会答应。那好像我们读起来的意思呢，就是你只要不断的求求求，甚至磨，然后呢缠到一个地步以后，上帝会听你祷告不可了，是不是？因为上帝当然不是不义的官，上帝是公义的神啊，不义的官都会听祷告，何况是公义的神呢？好，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心里面会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感觉，或者觉得会很困惑，到底我们需不需要祷告呢？到底我们应不应该祷告呢？如果我祷告的都是上帝已经知道的，那我不是在自言自语吗？我不是在这里自说自话吗？那到底需不需要祷告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从上下文来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的看，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在整个上下文里面，我们晓得马太福音第六章是接着马太福音第五章，而马太福音第五章，各位如果带自己圣经的话，我盼望你能够把圣经翻开来。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都晓得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重点在哪里呢？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重点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然后接下来讲到我们要做光要做盐。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整个登山宝训，主耶稣先让我们知道说，天国的子民对上帝对人对自己 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对事物应该有什么态度。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的时候，我们总结来说，什么叫做登山宝训？其实登山宝训，耶稣是在讲天国的道，他要讲天国的道。当耶稣讲天国的道的时候，他首先最优先的就是教导我们，当我们进入天国，我们从人间的国，我们从撒旦的国，我们从不认识神的国度里面进入神的国以后，那我们首先要晓得，进入天国的人首先要跟神，要跟这一位天上的神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过去在人间的国，就表示说我们在过去的文化习惯生活习俗里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会说我哪有那么过分的，我怎么会自我中心呢？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因为不认识上帝以前，我们当然只晓得人的文化，只晓得人的思想跟观念，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整个的教育文化背景，我们整个的思想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也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成功，我希望我能够平安，我希望我能够有成就，我希望有荣耀，我希望我能够自我提升，我希望我的理想能够实现，我希望能够靠着人的力量来建立地上的王国或者天国，来建立一个太平的世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些都是人的以人为中心的愿望。但是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经让我们看到人的愿望，人的理想，无论是叫做什么大同社会，或者是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的那一种的社会，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圣贤所想的那一些所谓社会的情况，事实上都不可能实现，因为人的私心，因为人的罪性，人的有限，人的败坏，使得人的文化，人的人所建立的王国不断的要兴亡，不断的要革命，不断的要中心，不断的要衰落，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社会，人类文化的写照。因此在这种情形底下，当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已经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在人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位天父，有一个天家，有天国，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这就是登山宝训的整个这三章的教训里面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天父，有天国，做天国的子民，要建立天国子民的思想观念跟生活方式，这是登山宝训最重要的中心的信息。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八福，讲到要做光做盐，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样祷告，都是让我们先建立跟上帝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主导文，我们熟悉的主导文，我刚刚讲过，当耶稣讲说你不要像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不要像法利赛人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当他不要祷告的，他说祷告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你要进入内室里面向你暗中的父来祷告。那这些教导接下来都是为了主导文来作为前面的预备。到主导文，我们所写的主导文的时候，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正确的祷告应该如何呢？正确的祷告应该先认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祷告的时候先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当我们称上帝为父的时候，是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要把神当作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这个创造者而已。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到父神的怀中，来向他祈求，跟他亲近，甚至可以跟他撒娇，也可以向父神埋怨，也可以向他控诉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存着一个很自然的心，像一个儿女的心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接下来有三个愿，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第一个愿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显然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真正的祷告，正确的祷告 是认识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以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愿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你才求神给我们这样的饮食，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跟凶恶。那正确的祷告，正确的态度，就是认识神是天父，我们进入天国里面。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使所报的佳音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天国已经来到世上了，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天国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好，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会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所拜的是一个人所塑造的神明，因此外邦人他知道他不可能跟神明建立生命的关系，没有一个拜菩萨的人说我跟菩萨建立生命的关系，没有一个拜关公的人跟那么威武的关公建立生命的关系。那我们，但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却讲到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可以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不是像外邦人一样到偶像面前用自己的虔诚，用自己的功德来换取这个神明的赏识，换取神明的喜悦。因为一个不认识真神的人，只能靠人的行为来换取报偿。所以很多人念经要念 一直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念几千次几万次，那么借着这样的虔诚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可以进入到天道里面这是很多宗教的观念。或者借着烧香拜佛各位如果看过电影或者去西藏，你就晓得那些敬拜西藏的佛教的那些仪式的人，他们走几步路就要跪下来，要五体投地的各位晓得五体投地的，然后呢拜，然后走几步以后再拜。那我曾经去过西藏那么在整个公路上，在整个路上，你要从我坐火车，那在整个火车沿途的路上因为一边是火车的路上，一边是高速的公路，在高速公路上就看到有一些人，他甚至从四川、从青海走到西藏去，他要走将近两年的时间。那当他走的时候，走几步路就五体投地的趴下来祷告，然后再上来，再走几步路，再五体投地的祷告趴下来，他不知道要走几千万次这样的祷告，然后再走到西藏的拉萨。那拉萨各位晓得布达拉宫是在山上，所以布达拉宫的山底下那有成千成百的人，也是铺着一块布，然后五体投地的祷告，有的是穿着传统的西藏人的服装，有的是穿着我们现代人的西装或者普通的洋装，也是趴在地上这样祷告。那他们要靠着虔诚的祷告来换取神明的喜悦，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神是灵，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神看的不是你在外表上，你在这山上祷告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祷告，不是看你祷告多少次，不是看你祷告的姿势，不是看你祷告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手势才代表你的虔诚。神是灵，神是灵就不在于外貌，不在于你用祷告来累积功德，神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认识他、亲近他、敬畏他、依靠他、顺服他。当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不是在于你的祷告的状态，而是在于你祷告的心态。当你祷告有这样的心态，你跟在祷告的时候，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即使你的祷告很短，像彼得掉到水里面去，他的祷告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救我，中文才四个字，那英文的话呢是 Jesus save， 还只有两个字。好，那么这么短的祷告，但是立刻蒙垂钉，主耶稣立刻把他从水里面救出来。他没有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他那时候在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就只有说主啊救我，那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发出来的呼喊，那是极迫切的非常虔诚的这样的呼声，神立刻垂钉他的祷告。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祷告不在于你的次数，不在于你的话语。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或者姐妹祷告，祷告完了他立刻抱歉说，抱歉了，我刚刚祷告的结结巴巴的我刚刚祷告的实在是有点语无伦次，好像还要跟上帝道歉了。 道歉说我祷告的不够完美，不够流畅，内容不够丰富，或者不像有一些人祷告那么长啊，那么流畅，都啊没有重复的话哈、啊。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你祷告结结巴巴也可以，你的祷告啊是断断续续也可以，不在于啊到你的祷告的这个表现如何，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当他知道你的心里面真心诚意的用心灵跟诚实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另外一个，我们遇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里明明讲说这个寡妇是一直求啊，又缠啊，又磨啊，然后那个不义的官终于听他的祷告了，那难道我们不要去缠去磨吗？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那如果注意读那段经文的时候，耶稣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教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在那里的重点是讲不可灰心，不是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死缠活赖，而是要我们祷告要不可灰心。到最后一节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人子来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看重的是你到底是不是存着信心在祷告。他用这个寡妇，用这个不义的官做比喻，重点不是要我们学那个寡妇去缠啊，去磨啊，然后磨着上帝没办法啦，然后我就只好听你的祷告啦啊。但是他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他是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灰心，有耐心，有信心的来祷告，这才是这一段经文这个比喻的重点。这段比喻呢，不是告我们祷告的方法，它是告诉我们祷告的心智，祷告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总觉得说，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这样祷告了，我这么虔诚了，我这么迫切了，而且甚至我也进食了，上帝非听我祷告不可，我已经用苦肉计了，那这苦肉计就啊，上帝既然有怜悯的心，就一定要听祷告，连不义的官都有怜悯的心，何况是上帝呢？但是在这里其实不是在着重我们要怎么用苦肉计，怎么样进食，要进食个几天，有的人是进食40天，40天里面有的人没办法，40天就每一天少一餐，用40天少一餐来作为进食，有的人40天是真的40天完全不吃东西，当然是要喝水的。那是不是说我40天完全不吃东西来进食，我就是最虔诚的呢？我就可以用这个来换取上帝一定要听我祷告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我们还是不认识上帝。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以为说我的祷告，我用这种方法，我用这种苦功，那我就非要换得上帝听我的祷告，变成是上帝在听我的祷告。但是各位晓得，祷告不是上帝听我的祷告。当我们不住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会中一起祷告，当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祷告的时候，着重的不是我上帝听我的祷告，而是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的整个心，我们的思想观念进入到上帝的思想跟观念里面。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祷告是让上帝来改变我。我原来一心一意的为这件事情在祷告，比如说我们父母亲生病了，我们希望父母亲的病能够好，这当然是出于孝心，也是很好的祷告。但是我们因为出于人的孝心跟爱心，我们就希望说，好，我父母亲生病了，上帝就非要让他医好不可。你不可以不医好他，你若不医好他，你就不是上帝，你就不是全能的，因为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在这个时候立刻把它医好，这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最近也听到一位姊妹的祷在分享，她说她的女儿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还没有结婚，所以她就为她的女儿的婚事来祷告。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亲都会有这样的祷告，这是出于爱心，这是出于关心这是很好的祷告。但是他认为说，我的女儿既然已经有一定年龄了，超过30岁了，超过40岁了，那么他神就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让他在还没有满40岁以前就有机会结婚，在没有满30岁以前就有机会结婚。而且我们心中大概还会有这愿望，就希望他结婚的对象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什么工作的啊？是什么华人的背景的，或者是甚至会讲我的本家乡话的，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期望希望说。说上帝就要照我所愿望的来祷告。 那如果我一直祷告祷告，我说我已经祷告十年了，怎么还没有呢？这十年对女孩子来说，十年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好，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我们就一直以自己的心意在祷告。那最近啊，这一位姊妹她的分享，她就说，我好像忘记了，我祷告不是要上帝听我的祷告，是我听上帝的祷告，我听上帝的意思。那既然我知道说神是掌管万物的神，我就把儿女的婚姻，事实上也包括父母亲的身体，包括我们许多的愿望，我就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交托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按照你的美意成就在他身上。这是他后来发现，这是他应该有的祷告，而不是说神啊，求你按照我的美意成就在我希望的事上。神给每一个人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当然，我们在座每一位父母亲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女结婚了，然后他们就生小孩了，你就身上带着孙儿孙女的照片，遇到老朋友的时候，哇，就可以秀给人家看，你可以存到你的电脑里面去，把电脑拿出来，哇，他在吃奶啊，他在打哈欠啊，他在笑的表情啊，都可以秀出来。当然，我们都希望是这样，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带领不一样。我最近在思想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在看教会历史当中有几个很伟大的母亲，你看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奥古斯丁的母亲叫 Monica，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叫十三娜，这是教会历史中公认的三个最伟大的母亲，他们所培育的子女是何等的伟大，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最近在读，特别我注意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姐妹的时候，第二世纪有一个女的传道人叫 Catherine， 好 ，Catherine， 这一位 Catherine 终身没有结婚。各位想想，第二世纪在那一个时期里面，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女性的名字很少被提出来的。但这个 Catherine 呢，她却带领了50个当时的希腊哲学家信主啊，这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有记载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在中东的地方还有一个 Catherine 的纪念的修道院。两年前，我们洛杉矶曾经办过一次，洛杉矶美术馆曾经办过一个展览，就是 St. Catherine 这个修道院里面的一些艺术品在那里展现出来。那这一位 Catherine 她一生没有结婚，她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女性，是在教会历史中被人所纪念的。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女性，一些女宣教士，或者是一些女性们，她们都是很伟大的，被神所使用的。我最近在读抗战的时候，各位晓得，在中国南京不是有大屠杀吗？日本人很残忍的大屠杀的时候，有一个女宣教士哈，女宣教士叫 Volken 哈，这位 Volken 呢，她当时在南京的军林女子大学教书。那时候因为南京沦陷了，所以呢很多的宣教士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战时安全区，就是战争时期的安全区，保护中国的很多的民众，特别是妇女跟小孩。那他在那个安全区里面呢就特别是收容了很多妇女，日本军队来干扰他们，想要从里面拉人抢人的时候，他们很勇敢的站起来来抗拒，说不准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是一个国际安全区哈，那么你们要遵守规定啊。日本人虽然很残暴，虽然很凶恶，但是呢对这一些暂时安全区的小孩跟妇女呢倒是没有去干扰，虽然常常有时候会来侵扰，有时候想要侵入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就很勇敢的保护了很多很多的小孩。另外有一个德国人叫 Bates 哈，这一个人呢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是一个纳粹党人，他是一个更正苗红的一个纳粹党人是纳粹政府在中国的一个代表之一。但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南京以后，这个纳粹党人却不回德国去，他就留在南京，他也加入这个暂时保护区保护区里面。那么他因为是德国纳粹党，他是德国的等于是一个代表，他用他的身份呢就保护了很多的中国人。那所以他被称为德国的辛德勒。各位知道辛德勒是一个拯救犹太人的一个德国的纳粹党那他就在中国也是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好，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上帝借着很多人， 因为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他专心的侍奉，不一定是做宣教士，不一定说是做神学家，但是呢，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遵行神的旨意，活在那一个世代当中，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那就表示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一样。谢谢。我们一般人所想的，当然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是我们传统的。但是在神的心目中，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我们所要祷告的，就是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儿女，让他的生活，让他的工作，让他的抉择，让他的职业，让他跟人的关系，让他的侍奉，都活在你的旨意中。你让他过最有价值的人生，用神的眼光来看最有价值的人生，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若是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祷告。我刚刚讲过，我们这个所谓自我中心，并不是说我很自私、很自利的自我中心，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愿望。但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引导。我们把我们这个最正常的愿望、最基本的愿望，也献在祭坛上，也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决定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父母，决定我们的子女，到底他的生命应该如何，他的岁数应该如何，他的生活应该如何。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在我们还没有信神以前，我们当然按照社会的风俗、文化的传统，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的习惯，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的前途，决定我们的理想。但是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整个生活方式、整个态度就应该不一样。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死缠活磨的说，神啊，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你非要照我的意思来成就不可，你若不照我的意思成就，我就不信你了，或者如果我所求的居然是相反的话，我就从此以后不再理你了。那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既然我们已经信了神，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对神说，神啊，我信靠顺服，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子女的前途在你的手中，我孩子的婚姻在你的手中，我父母亲的寿数也是在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你的美意来成就。我所求的是你让他们在无论是健康或者疾病的光景中，无论是单身或者结婚的光景中，无论是在工作繁忙或者是暂时失业的光景中，让他在你里面都有喜乐，都有依靠，都有仰望，让他们成为有价值的人，让他们在神的眼中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最应该有的祷告。我知道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代表你心里面的割舍，代表我们许多原来的期望，我们要愿意更新而变化，代表我们可能要流泪的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当我们这样愿望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教会里面，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一切大小的决定里面。因为既然我的家已经成为神的国，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的国，我的生活成为神的国，我的计划跟理想也是在神国的一部分里面，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祷告。那但愿我们借着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可以清楚的知道到底我们的祷告要如何来祷告，祷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从一信主就开始祷告，但是永远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祷告已经成全完备了。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操练。最重要的是，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我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我再一次强调，不在于你外在的次数，不在于你的声音，不在于你的动作，不在于到底你是不是用很多重复的话。最重要的是你在神的面前用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叫齐克果，齐克果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一个人祈祷起初以为祷告是说话，重点在神垂听他所求的，但当他越来越沉默无言， 最终才发现原来祈祷是聆听，是人垂听神的心意。让我们学习用祷告来垂听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开车，我们从家里面开车出来，我们本来都有自己的方向，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教会，如果你是从10号高速公路过来，你是从710过来，你从91过来的话，你要从支流里面进入这个主流中，进入91号高速公路、10号高速公路，你要进入这主流里面，你才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你不能在你自己的支流地方在那里打转，说这是我熟悉的，这是我喜欢的路。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主流当中，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才能够达到神要你达成的目标。就好像长江是一条大河，你无论是嘉陵江，无论是黄浦江，无论是苏州河，无论是其他的小河，你必须要融入这个长江的这个主流里面，你才能够出海，才能够达到神要你去的地方。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祷告，我们要虔诚的祷告，我们要小组祷告，我们有教会集体的祷告，有个人的祷告，有夫妇的祷告，这些祷告都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支流里面进入上帝旨意的主流当中，然后我们进入他的主流以后，我们所求的就必成就，不是我所要的就必成就，而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必成就。这是我们在祷告中的学习，愿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都会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不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且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呼叫你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也充满了感谢，因为知道你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我们已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也知道你了解我们的过去，你知道我们的现在，你预备我们的将来。因此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存着虔诚的心，让我们的心意愿意改变，愿意进入你祷告的、愿意你的旨意的主流里面，让我们顺从你的旨意来决定、来思想、来计划前面的道路。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当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祈求的时候，愿你的国先降临，愿你的旨意先成就在我们身上。主，今天若是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心里面有许多的愁苦，有许多的忧虑，有许多的恐惧，主，真是求你让我们也是存着依靠仰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先不是甘心的是那些即将发生的事，是让我们先进入你里面，我们来投靠你，来仰望你，来赞美你。主，当我们进入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平安就在我们当中，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够我们用，你的刚强就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来显得完全。主，今天若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教会的事情在思虑烦恼的时候，也求你让我们众同工，我们也是存着一个交托仰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众同工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在彰显你的荣耀，是在扩展你的国度。因此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的愿望，而是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主，让我们学习如何靠着你谦卑顺服，让我们学习用谦卑的、用合一的心和新来的牧师一起配搭和侍奉。主啊，保守我们，主，让我们众人都有一颗心，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人的许多的思虑和烦恼，我们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侍奉你。主，今天若是我们当中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的身体的病痛，为自己许多的身体的光景，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也求你保守我们，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生命是从你而来，你掌管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赐的，也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主，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我们来交托仰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笑看这些病痛，我们就可以存着刚强的心 来面对我们人生中许许多多，有时候好像是无奈，有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主更是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众同工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存着喜乐，存着盼望。我们将教会的事工交托仰望给你，因为知道你是这教会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这些做配搭侍奉的，只是你的仆人。主，让我们用仆人的心一起来侍奉你，将一切的困难交给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施恩保守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阿弥战胜万夫之根，心上生命召唤如恩，天上万军从远著名，阿弥胜福生之神灵。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宝会师的感动交通勉励，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